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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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准时的又相见了。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在这个单元里，我们最近这几个月都在查启示录，在上一周我们查完了启示录第15章，希望1到15章各位听众朋友都已经记得很清楚，也已经对于我所讲解的都很了解了。那么第16章呢，讲的就是七碗之灾啊。这个七碗之灾是末后的3年半的灾难，非常的痛苦。当然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家里把这启示录后面的这几章啊，能够再仔细的看一看。这样我在讲解的时候，您可以很快的做笔记，因为在您心里面已经有一些问题，已经有了印象，所以我一讲你就立刻可以写笔记。所以我可以等一等你们，那我们就先不讲第16章了。今天呢，要和各位借着诗篇103篇来思想我们的罪，神赦免我们的罪，免去我们的罪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听多了神赦免我们的罪，免去我们的罪债，可是我们没有那么深刻的体验到这罪债被免去的那个可贵啊。因为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前，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我们的神，并且认识神的神性，然后再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蒙赦免、免去罪债的可贵了。我最近看了一个见证，我心里非常感动，带到节目里面来，让听众朋友也和我一起受感动，这样我们就有更深的这个印象，来懂得了解我们的神免去我们罪的债，那是何等的可贵。话说有一个姐妹啊，有一天她收到了这个医药费的账单，她看见这个账单以后，她就忍着泪水，但是眼泪还是流下来了，因为她想到丈夫长期的失业在找工作，最近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可是那个薪水呢却和以前比呢是少了一半儿。现在看见这个账单呢、这个医药费的账单，他们得花好几年才能够分期付款，能够偿还。所以他就打电话到医生的办公室，他想要向医生解释他们的处境，并且和医生讨论这个还款的方式。当电话接通以后没多久，那一位接听电话的人员告诉他说，医生已经将他们所欠的款一笔勾销了。他就含着泪道谢，因为这是一份慷慨的大礼物啊，使他满怀感恩啊。他立刻赞美神，并且考虑他要保留这份账单，不是为了提醒自己曾经亏欠这个医生有多少，而是要记得上帝神所成就的一切。这位姐妹说，她的医生决定免除她的债务的时候，就使她想起我们的神也选择赦免我们无法弥补的罪债。就像诗篇103篇的第八节说，我们的神是有怜悯、有恩典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我们的神并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悔改并且接受基督为救主的时候，他就免去了、除去了我们的罪。诗篇103篇的12节说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主的牺牲，弟兄姐妹，是免除了我们一切的罪债，而且是一笔勾销啊。所以这个姐妹的经历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什么叫做一笔勾销。当我们的罪获得赦免以后，我们就不会因为过去的罪恶而受到限制，或者是被定罪。我们回应神丰盛的恩典，要感谢神为我们 所做的一切。因此，当我们向神献上敬拜和感恩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要为他而活，并且也要向别人来分享这个福音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他说，我们的罪债虽然大，但绝对不会大过上帝的赦免。感谢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打开旧约的圣经，诗篇103篇，我们一起来攻读1-12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来思想，是神免了我们的罪债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诗篇103篇的1-12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免去罪债。圣经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
诗篇103篇是大卫所写的诗，这一篇诗里满了恩典，因此有人称它是恩典诗篇。写诗的大卫王一开始他就提醒自己要称颂神，称颂耶和华的名，然后他在提醒那些敬畏神的人也要称颂耶和华的名。他特别提到的是耶和华的慈爱。在这篇诗的第一节第二节，他对自己说话，他对他的心说话，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，那个圣洁的名字。大卫自己很清楚神喜悦的是什么，神最喜悦的就是蒙恩典的人，他从心中领受了神的恩情，因此他的心就要向神涌出美词。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3章，使徒提醒我们，我们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使徒还说，这种献祭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，这种赞美和歌颂是出于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而来的。大卫又对自己的心说， 不只是要称颂耶和华，还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诗人大卫提醒自己应当怎么样来称颂我们的神。我们会忘记怎么样称颂神吗？为什么会忘记呢？因为忘记了他的作为，也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。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，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作为，就不再仰望他的指点了。我们忘记了神的恩惠，那是因为我们不再纪念神那个丰盛的慈爱了。因此我们不可忘记，我们的神也不愿意我们忘记。所以圣灵总在我们的心里提醒我们说，要纪念神奇妙的作为，还有神他所行的奇事，以及神口中的言语。他的言语里满有恩典，也满有盼语，审判的判。无论我们经历的是神的慈爱，还是经历神的判语，这些其实都是恩典，为着我们的心灵能够苏醒，人就聪明。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在好的环境里面很容易就适应了，习惯之后对于神的恩典这件事也就没有那么敏锐了。在不好的环境里面，人的适应力也很强，因此我们很容易忘记神曾经为我们做了什么，很容易就忽略了我们依然要仰望神的恩典，神的指引。相信我们都知道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比忘记了他的救主更可怜的。在旧约的申命记第八章，摩西就提醒以色列人说，真是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们读新约的福音书都记得，主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，结果只有一个回来感谢。然而这个人不是犹太人，他是撒玛利亚人，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，但是因着他纪念主的恩情回来感谢，结果呢，我们的主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这人病得医治了，灵魂还得救，您说这多好呢？但是主耶稣说这件事，也在指责那些犹太人是忘恩负义的。忘恩负义是罪啊，他并不是因为记性不好，是因为他不纪念神的恩情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神因为爱我们，他也喜欢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，其中有大事，还有更多的时候是小事。其实每一件小事它都是一件大事，因为是神为我们解决的。许多事目前看来是小事，但是它的影响却很大。所以我们的神在我们天天的生活里，无论是大事小事，他都照顾。先知以赛亚他在63章的第七节，他就歌颂神。在圣经里，神的仆人们，无论是先知，是君王，是祭司，不管他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或者是在唱诗的时候，他们都在歌颂神，因为他们纪念神为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。这个大恩是按照神的怜悯，按照神丰盛的慈爱所赐给我们的。所以认识神心意的人都会起来歌颂神。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，大家都好忙啊，科技产品越来越多，可是人依然很忙，还比以前更忙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抽些时间出来，来到神的前面，向神献上感恩。因为我们不愿意忘记神的恩惠，更不敢忘记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，还包括了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。在这一篇的诗里，诗人大卫用了好几次一切一切，当然这是表明神的拯救是完全的，他的救恩不会使我们的罪留下一部分，因为主的赦免是完全彻底的。所以我们应当满心的赞美他，没有一个罪人是我们的神不能拯救的，正如没有一个病不是我们的神不能够治疗的。如果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，像拉撒路，那么有什么病是我们的神不能够医治的呢？至于我们最大的盼望还是在将来，将来等我们得到了新的身体，那个身体是荣耀的， 并且是完全没有病了。正如在第四节大卫说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在这里大卫提到拯救，提到免去死亡，他更提到冠冕，可见我们主的救恩呢，不仅仅是恢复我们无罪的尊荣，而且使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同享他自己在父右边的那一份的尊荣。这一份的尊荣就是我们的冠冕。除了冠冕之外，诗人还说，神用美物啊，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。我们要感谢神用美物来养育我们，神造万物是为着供应我们，我们要为此感恩，因为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够尝到食物的美味。如果身体有病了，就没有这个胃口来吃东西了。所以神赐给我们美物，我们要感恩感恩。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不只是身体上的需要，他为我们预备的是心灵上的食物。神所赐的要使我们的心觉得满足啊。什么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呢？其实就是神自己。神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这个人就满足。我们千万不要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些吃饼得饱的人。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使上万的人得以饱足，可惜的是他们吃了主耶稣所分给他们的饼之后，他们只要饼，跟着主要饼却不要主。他们还理直气壮地跟主耶稣辩论旷野的玛纳，说他们的祖先都是吃过旷野的玛纳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在怜悯的里面解释给他们听，旷野里的以色列人所吃的玛纳不是摩西给他们吃的，是父神给他们吃的。接着主耶稣就介绍什么是天父所赐的真粮食。主说，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可惜他们听了以后依然听不懂，他们的眼光依然是在物质世界，他们的心所要的也就是物质世界的东西。所以他们对主说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接着主耶稣就郑重地宣告，他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但是很可惜，他们不相信，不但不信，还批判主所说的话。但是我们不会，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的来歌颂神的恩惠，歌颂神的拯救，歌颂神的医治，歌颂神，他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，他要保守我们免去死亡，他要保守我们脱离周围的毁坏，并且他要把那个冠冕放在我们的头上，使我们像君王一般，并且神使我们饱足，他使我们的生命更新，就好像那些老鹰一样的。当老鹰脱掉羽毛之后，重新再长出新的羽毛来，它就可以再一次的翱翔在天空了。大卫是多么认识神的一个人，在他的经历里，他经历过神的怜悯恩典，他经历过神那个丰盛的慈爱，他经历过神没有长久的责备。如果神的心眼小又很记仇，那么真是没有人可以得救。所以大卫说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呢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大卫感谢我们的神，称赞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每一个人自己都知道自己的祸根在哪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，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大卫也是一样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都经历了神的怜悯，我们才有今日的光景。但是很可惜，还有许多人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神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神向他们要施予怜悯，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圣灵的光照。那么谁来告诉他们呢？我们的主要我们传福音，把好消息告诉他们。就像先知耶利米说，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为他的怜悯使我们不致断绝，神怜悯的恩典是洒向世界，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他怜悯的对象。怜悯是神的本性，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50节，那一位蒙神拣选的玛利亚，这位童贞女玛利亚，她就歌颂神说，她怜悯敬畏她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强暴的事，拥有枪支非常简单，情绪不好，情绪不对了，就随意开枪。政府雇用再多的警察，那也是防不胜防。最基本的就是人缺少了敬畏神的心，人若是没有敬畏神的心，当然不怕犯罪，只是他们不知道犯了罪以后，他们首先要受到国家的制裁，接着他们一定会受到神的刑罚和报应。神的刑罚和报应是永远的，那是最可怕的。相对的，神也为人预备了他的慈爱，是为那些敬畏他的人所预备的。只要我们来到神的前面，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正如诗人所说的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，这是一个赦罪的快乐。正如箴言所说的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因为蒙恩之后，这位神他就是我们的父，天父，我们要感谢，感谢天父接纳我们。
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，
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不虚空，
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能够满足，
人生一切能像
是的，人生一切能享的福，哪一样能够保留得住，哪一样不虚空呢？但是我们的罪得赦免而得永生这件事，却是值得我们欢喜，值得我们追求的。听众朋友，刚才为您所唱的这首诗歌的是天韵合唱团 所唱的诗歌的歌名是《人生的福》。
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
有一个学生很喜欢养宠物，他打工存了一些钱，买了一只猴子来做玩伴。不久，他就注意到这只猴子在肚腰部位似乎很敏感，一碰就不舒服。仔细一看，方知它的肚腰处有一圈伤痕，将毛分开再看一下，才发现问题所在。当这只猴子小的时候，不知道谁用铁丝围绕一圈在它的肚腰上，从来没有人将它取下。当这只猴子长大时，这个铁丝就卡进它的肉中。那天晚上，这个学生开始将那铁丝取出。首先，他用美工刀小心翼翼地将腰间一圈毛除去，然后再小心地将铁丝取出。那一阵子，这只猴子躺在那儿，一声不响，动也不动，眨着眼睛。手术刚完成后，他就跳上跳下，并跳到这个学生身上，紧紧地抱住他。
求主拿去我们生命中的捆锁，或许是多年累积而来的，甚至已是根深蒂固的习惯，逐一地承认那些事情，主将要完全释放你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所谓的四二一家庭，指的是四个老人、一对夫妻、一个孩子。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进入婚育年龄，这种家庭模式渐成主流。而这种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，也衍生出现实问题来。年少时饱尝宠爱的独生子女们，在中年之后普遍背负巨大的养老以及育儿的压力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众多因劳苦担重担的独生子女能因信靠你得平静安息。愿你救恩的好消息不单令他们在未来得永生，在世所过的每一个今天，也都能够经历到你奇妙的供应与恩典。愿中国的独生子女被你的爱触摸，得享喜乐与平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祷告完了，我相信神的平安与喜乐一定会临到所有倚靠他的家庭。好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哦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